是中国的父亲节吗？
是说
台湾，
啊是台湾啊。哎呀。所以今天早晨我盼望传讲一个父亲节的信息，就是从我个人做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跟各位分享这个问题。如果能重新开始，可能有些人听到这篇信息会带来一点内疚感，或是会带来一点伤感，但是这不是我的用意。我的心意呢是，不管过去我们做得好，或是有些什么亏欠，我们愿意从别人的经验来做借鉴，免得我们重蹈覆辙，免得我们做一些冤枉路。那回顾过去，如果我能重新开始，如果我的小孩子是3岁、4岁，或是3至4岁，我做父亲的，甚至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今天早晨，我盼望从4个角度，或是说跟各位分享4个原则，或是建议，来帮助我们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下一代。首先，我愿意更多的从孩子们的眼光中来观看人生，我愿意更多的从孩子们的眼光中来观看人生。好不好？我们大家来看圣经马拉基书，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第4章第6节。马拉基书第4章第6节。那如果你们没圣经，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OK。 但是为什么我要你们翻圣经呢？因为如果神今天借着这些经文对你说话，我盼望你们会做一些笔记。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神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里的心原来的意思有这种观看或是观点的含义在里面。换句话说，让我们做父亲的观点转向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用我们成人的眼光来看人生，而缺少从我们孩子们的眼光来看。可能对我们来说，一个 corrugated box 就是有波纹的、有波纹形的那些纸，大纸盒，对我们来说是装东西的那个器具，或者是要丢掉的废物。但是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呢，其实很宝贵的，可能是房屋呢，或是 time machine， 或是一条小船，或是躲身的地方，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一条毛毛虫只是一条爬虫而已，但是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是智力的推动车轮。你看，观点不一样。可能礼拜天下午是我们最好，我们特别是年长的睡午觉的时候，但是对我们的孩子们呢，是到公园去打球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孩子们还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也就带他们去 Grand Canyon， 你们去过没有？你知道我们一到 Grand Canyon 想做什么？啊？有什么老毛病？什么毛病？拍照，对了。所以我就喊大家来站在这角落，我们来拍照。但是呢，叫来叫去，我的儿子在哪里？他在另外一端，怎么样？拿那个小石头在丢，扔石头，还要看他能扔多远，是不是？那如果按照我的老毛病，怎么样？叫你来你不来，我发脾气。但是后来想一想，不该，所以呢，只好怎么样？过去跟着怎么样？所以你了解吗？因为如果我们用孩子们的眼光来看人生， 会使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被拉近，好让他们更能有创意性的和我们，我们和他们来创造他们新奇的世界。我还记得这大概我的小女儿4岁5岁左右吧，他们你知道孩子们很喜欢画画，那所以有一天呢，三个小孩子我就让他们有机会画画，那么小女儿最小大概4岁5岁画了一个图片，我一看，你知道我心想什么？不晓得在画什么，但是呢，神至少让我那时候勒住我的嘴，而有智慧的将那他画的那张图片贴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布告栏，贴在那边贴了好几年。你说现在他找到的是艺术家，是画家，同时在 Vancouver 一间艺术学校里面教书。从孩子们的眼光来看人生，也意思说我们要更注意来听他们所关心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很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职业，我们有自己的专业，为着生活忙碌，一天忙碌回到家身体非常疲累，我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在听他们的啰嗦。有时候孩子们要来跟我讲话，说等一下再讲，不要烦我，是不是？或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或是两个孩子吵架，所以来跟我们诉苦，我们没有听完他们所讲的话，我们就很快的下了结论，我们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们心中的感觉。比如来说，可能有一天晚上你回来，你的儿子跑来告诉你说，爸爸，我丢了那粒你买给我的球，你我如何反应？可能心很气愤，你到什么才会学习照顾好你的东西？你如果小心一点，你就不会丢你的东西。但是智慧会告诉你说 Billy， 这粒是不是你很喜欢的球？好，好不好，我们到外面去，从你可以想起的地方我们来开始找，我们一起来找。那当他们小子还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听他们心中所关心的事情，是不是他们长大以后也可能会更关心你我的生命，或是别人的需要呢？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父亲或是一个母亲说，我用太多时间去听我孩子们他们所要讲的话，没有。你又怎么样？相反的，我常常听到遇到一些父母们后悔说，他们没有花太多时间跟他们孩子们相处。如果我重新做父亲的话，我一定会从他们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人生，同时会用多一点时间注意听他们心中所关心的事情。第二，我愿意更长的称赞我的孩子及疼爱他们的母亲。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12节，这里怎么说呢？有没有？你们越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什么？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国得他荣耀的上帝。你们注意三个动词，哪三个动词？劝勉，还有呢？安慰，还有呢？嘱咐。 exhorted, comforted, and 什么啊？ charge。 这三个动词都包含着 称赞鼓励的含义，是不是？那回想过去一周，或是 回想过去两周，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是责备多呢，还是鼓励称赞多？我曾经在我们以前教会的大学社青当中做了一个调查，其中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父亲父母让你们欣赏他们的有哪些对的做对的地方？你说孩子们怎么说？回答这个问题，有几个孩子怎么说呢？有的很简单，但是意义非常深。我的父母常常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爱意，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里面含义多深刻。另外一个女性怎么说呢？我的父母常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不管是音乐会、运动会，或是学校颁奖的聚会等等。另外一个孩子怎么说呢？有一次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父亲刚好出城出差，他特意打一个电报或是打一个贺电给我，那时候可能还没 email， 无论有没有 email 或是贺电，你知道那个父亲的用心，同时那个贺电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力多深刻多深远。你看小学毕业到了他大学社青的年日他还记得。另外青年青怎么说呢？我们成功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鼓励称赞，我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下一次要如何做得更好，但是从来没有看扁我们。在这种的环境之下，请问谁能够找得正常呢？我再问各位，我们今天我们家庭里面的环境气候如何呢？你看，如果你要那个果园能结出好的果子，必须要有合适的气候，是不是？家庭也是如此，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如此。我在这边再给各位一个忠告，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做比较，这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有两个母亲，他们有一天喝茶的时候就有这段的谈话，那其中呢有一位母亲说，你的孩子怎么样？哦，你知道我这个老大现在刚考进医学院，他盼望将来选修脑科，专修脑科。然后他问另外一个妈妈，那你的孩子如何？他们现在还在考虑。在那个时候，请问这个第二位母亲，他对他儿子的心情是什么呢？再问，如果下一次这个母亲跟他孩子起了有冲突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吐出会讲出什么话来？你明白？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跟孩子们的关系放在他们的成就之上。是的，他们的学业他们工作很重要，我们必须要鼓励他们上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对待他们，同时我们要把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做得好，远远能超过他们的成就，更要注意到2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要看远一点，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开始，我会用多一点时间看我孩子做对的事情，而且正面常常正面的鼓励他们。不但如此，我会更常在孩子的面前来夸奖 来疼爱他们的母亲。好不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没有放在 PowerPoint， 所以再翻回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14节15节，那这里这两节的经文的背景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当时神借着他的先知来指责他的子民，特别是那些做先生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没有忠心于他们的太太。那神就在这边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要你们对你们的当年年轻的配偶忠心耿耿呢？忠心不履呢？为什么？因为在这边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造你们不是单单造一个人，乃是造你们两个，把你们两位配在一起。为什么呢？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要从你们得到近前的后裔，然后从你们两个人相亲相爱服侍神敬畏神的这个年日当中来兴起敬畏的下一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子女面前有没有彼此尊重？意思说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有没有疼爱我们的配偶。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常常在孩子的面前彼此批评争吵，你想想看，这会带来多少的伤害，特别是对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自尊心。现在呢，我请你们注意听下面这一段话，而你们听了之后心中产生着什么感觉呢？假如你回到家，你听到你父亲在你母亲面前对你这样说，你知道吗？你有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是神给我最好的礼物。当你听父亲这样的夸奖母亲，请问你心中产生什么感觉？你明白这意思吗？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忘记是父亲节还是我的生日，我的女儿给我一个卡片。我生日的时候，我不喜欢孩子们送礼物，只要一张卡片够了。你知道当年他写那个卡片里面一段话，整页，但是其中有这句话，他怎么说呢？谢谢爸爸，你怎样的爱妈妈，这带来给我成长中的心理的安全感。心理psychological stability， 心理的安全感。第三，如果我能重新开始，我会用多点时间和我的家人建造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第七节，这里摩西交代所有以色列的父亲们，在整段话当中有这句话：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或是起来，都要谈论。那弟兄姐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教导儿女神的话语是谁的责任？母亲们不要回答，是谁的责任？啊？不，姊妹们不要回答，是谁的责任？只有两个人。弟兄们，是谁的责任？是父亲，我们做父亲的责任。刚才还记得吗？以父所说第六章第四节是谁的责任？也是针对着我们弟兄们做父亲的时候。 我们责任是怎么样？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这里意思说是有定时的、有规律的、规划的教导他们。英文是说 formal teaching， OK？ 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不定时的，换句话说就是或许在甚至在休闲的时间，借着这休闲的时间 informal time 来帮助、来教导他们，透过生命、透过生活的一切的方式来影响、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们，就是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So, 有 formal time, informal time， 有定时的、有休闲、不定时的时间，都要并行的影响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成长。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那个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就是 informal time， 更能制造美好的回忆。你知道什么是我们家庭凝聚能力之一呢？就是美好的回忆，就是美好的回忆。我相信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比较年长的，我们孩子们也都长大，当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在餐桌上有说有笑，通常是什么？就谈到过去你给他们美好的回忆，是不是？这种的回忆要从时间的应用来培养起来。我们的孩子们所需要的是我们以时间和他们相处，而不是物质东西的给予。几年前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他做了他的调查，他的问卷当中有这个问题：如果我给你一个选择，到底你要选择你的爸爸还是选择电视电视节目，你选哪一个？答案可能你就猜得出来。他调查结果，他告诉我们说，92%的年轻人宁愿要有爸爸。同样的，我刚才说我有次在以前我教会做了一次的调查，从大专团契一直到社青，有超过100个年轻人做了这些问卷。那问卷里面还有一两个问题，就是说你最欣赏你父亲的有哪三方面，同时另外一个问题说，如果你能改掉你父亲的坏习惯，你会改掉哪三个主要？你说吗？这两个问题所得到的这个答案是完全相似的，完全相似的。他们盼望改掉父亲坏习惯，和他们另外一组的欣赏他们父亲好的一面，答案就是一样的，同样的内容，只是相反的感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和你父亲相处最甘甜的回忆是什么？你知道刚才我发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最主要的答案是什么？他们说最看重的、最有甘甜回忆的是什么内容？猜猜看，啊，是什么？时间的相处，时间的相处和应用 ，time together，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你知道吗？从这个些问卷调查之后，有98%， OK， 比刚才那个神父所做的调查还要高，98%。谈到他们跟父亲有甜蜜的回忆，98%都是讲到他们相处的时刻。 只有两个人提到父亲买东西给他们，但是你看了那个差距没有？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和我们家人建造美好的回忆，最大的阻碍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忙，我们工作太忙。我盼望你们教会不是如此，但是有些教会甚至有些同工们，他们在教会服侍过于忙碌，没有时间在家里。很多人的经验是，我现在的忙碌只是暂时的，但是你知道不知不觉建造美好回忆的时光就溜过去，因为孩子一下就长大了。我现在跟你分享我这些的自己或许的心声，甚至我失败的经历，我不是永远是做对的。我还记得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后面有一棵 cherry tree， 我就想如果我孩子到了3岁、5岁、6岁的时候，我要在这个树挂一个秋千让他们在那边玩，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是 baby。 但是因想不到的，时间一混过去，突然间有一天我在想起我要在那棵树下挂一个秋千，但是他们不需要了。为什么？他们已经进入高中进入大学。时间无情的往前走，回头一看，我们的孩子已经出外上大学工作了，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空巢时期。当我们进入空巢时期，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家，我们住的三个卧房当中有一个走廊，你知道那个走廊是每天早晨晚上我们家庭的中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那边进出相见相碰。但是现在回到这个家，这个走廊却默默无声。孩子们的滑板 skateboard 就靠着在地下室某个角落的墙边，而他们的脚踏车轮胎已经漏气堆在车库里面。孩子们的房间变成非常的干净，你进去他的房间的时候，就看他们以前无论是小学中学所留下来的一些的物件，好像一个博物馆一样。而当晚上你进到他们的卧房的时候，却非常的清冷。时间是无情的过去。当我们做父母来到我们中做父母阶段的终点，我请问各位，我也问过我自己，到那时候我回过头来，我是心里面蛮有内疚呢，还是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似乎是常常听见我们家四面墙的回音的笑声，在那个闹声当中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欢慰，带来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父母们，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同时是很快的过去。是的，马戏团明年会再回来，但是孩子们那个童年时间不会再回来。人生只是做过一次。是，我知道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我们 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处理，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盼望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庭搞得很好，我们盼望我们的事业成功。是的，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尽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防因为忙碌而没时间在家里的父母那种的状况。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人生有多少的成就，有多高的地位，但是到了末了，如果我们有这些好的东西而失去我们的儿女，请问有什么益处呢？好像圣经曾经耶稣问过，如果我们赚了全世界而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同样的，我们赚了全世界失去我们的孩子们，有什么益处呢？你知道吗？这些过去的成就，到那个时候，你我会感觉到黯淡无味。我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个我失败的经历。我回顾我孩子们8岁到12岁、13岁那个年纪，有一次我听了一个讲座之后，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动，就说我一定要跟我的孩子们有建立那个友情，同时呢要跟他们每一周有一段宝贵的时间。所以我就招我的3个孩子来，我说哎，爸爸有个很好的经历好不好？除了我们平常在一起，但是呢我决定了每一个礼拜我给你们孩子个别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你们学校下课之后3点之后，爸爸早一点回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3天，每一天给你们一个孩子们有单独的时间，你们想做什么要玩什么，只要正规的我陪你们，你们要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或是你要邀请你的妹妹或是哥哥来参加都可以，你们自己决定，你永远有这样的自由权。好，礼拜一老大要不要？你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11岁12岁，好像有种男子汉的那个气派，他说我不要。老二你要不要？礼拜二给你，要。礼拜三老幺要不要？要。好了，那我不勉强我了。两个妹妹喜欢嘛，她不要，我不逼她。你知道吗？过了2个礼拜之后，她跑来，因为她看到妹妹玩得很开心，她说：“爸爸，我的1个小时在哪？”好了，所以这样呢，我就陪她。有时候打乒乓球，有时候到那个外面跟她朋友打球等等，很多不同的活动，每个礼拜很精彩。但是呢，我呢有一次教会礼拜一刚好有机会有开会，什么重要会议，然后牧师你来吧。 OK， 好，既然重要我答应。我说就找我的儿子说对不起啊，今天教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帮爸爸，今天没办法陪，我们1个礼拜之后再见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过了一下下，哎，礼拜二突然间有事情，或是礼拜三有事情，就慢慢怎么样有例外，开完抽开拖延。你知道吗？本来我们相处这段时间很好很甜蜜，差不多1年1年半的时间，但是慢慢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忙碌，所以一个就放弃。你知道我后悔，我后悔不应该这样。如果工作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应该把工作的时间挪开调开，关注我孩子们的需要。我不是说教会的事工不重要，我不是说弟兄姐妹的需要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跟孩子们相处那个甜蜜的时光。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再来，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机会来和他们一起建立那个值得回忆的时光。时间不必太长，刚才我已经说了1个小时，甚至15分钟20分钟。如果我 们这样跟他们相处，乃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说，我们疼爱你们，你们是我们世界上最好最宝贵的家人与朋友。最后，如果我能重新再来，我要更刻意的、更刻意的在凡事上尊主伟大，以主为乐，以主为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我有没有主内的喜乐呢？好叫我们的孩子们一个一个愿意在长大之后能活得更像我们，也对我们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诗篇七十一篇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让我在年老的时候将你的大能述说或是指示给下一代。诗篇二十二篇三十节在英文的 Living Bible 是这样的翻译， OK， 跟我们中文版有点不太意思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就更清楚，就是说让我的孩子们从我们的口中得知神的奇妙。意思是说，我要常常和他们分享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我要常常和他们分享神如何奇妙带领，以及他如何垂听我的祷告。意思是说，我要多以诗歌来颂赞我的救助救赎主。意思是说，我要常常与他们分享我灵修的心得。必须从这边开始，必须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密切的关系建立开始，好叫我们有生命的流露分享给他们。最后一段经文没有在 PowerPoint， 请各位翻到历代至上，历代至上圣经，如果你看旧约是列王记，然后呢，啊不，应该是对，是在列王记的后面 ，OK， 历代至上十六章，历代至上第十六章第四十三节。有一天我读这几章的圣经之后，我看到一个很宝贵的亮光，很宝贵的亮光。历代志上第十六章四十三节，但是还没读之前，我更让各位了解这一节的背景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大卫登基作王之后，他就将神的月柜带回耶路撒冷，就为着神的月柜建造一个敬拜的地方，搭帐棚搭帐幕之后，大卫和民众就在那里呢欢喜快乐，在那边敬拜神，在那边献祭，在那边歌颂耶和华。但是当他们敬拜之后，请各位听第十六章四十三节，以色列众民各归各家，大卫回去为家眷祝福。大卫敬拜之后，他献祭之后，他歌颂之后，他回到家中做什么呢？给自己的家人祝福。弟兄姐妹，你看到听到没有？当我们敬拜之后，当我们侍奉之后，我们回到家里是承载祝福呢，还是疲累，还是埋怨？我们是满心快乐呢，还是满口批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满怀着期待着我们快快回到家，因为他们期待着我们的欢乐，我们的欢笑，我们的恩爱，我们的祝福呢？如果我能重新开始，我会刻意的常常靠主喜乐，好叫我的孩子们也乐意来跟随我们的主。 们生命当中尊主伟大。亲爱的父亲们，亲爱的家长们，求主赐给你我有恩惠，而去见证老约翰所说的这句话：我看见我的儿女行在真理当中，我就甚欢喜。There's no greater joy than to see my children walk in the truth. 其实，我们为何不像神这样的祈求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今天早晨特别为着在座的父亲们祷告，特别是那些有面临试炼的父亲们的祷告，求主你看顾他们，为他们开一条出路，你向他们扬眉，你光照他们，你让他们知道你是好像天上的，你是好像天上云上的太阳，是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向你祈求，让今天早晨这些真理原则能栽种在每一位父亲每一位家长的心中，求着你圣灵来催促，来建造我们，好让这些真理原则能结出属灵的果子，见证活在你恩惠当中并的必要。因为主你是生命和智慧的源头，我求主你帮助我们对你永恒的计划有所回应，更将这些原则来改变，来更新我们，成为你恩典的出口，为主你的国度来兴起敬虔的下一代，特别是我们的子女们，求主你来带，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祈求，我们可以完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